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我想各位肯定已经听到了接种阿斯利康疫苗所造成的血栓的症状，当然了，这目前只是极为罕见的症状。一聊到血栓呢，大家可能会有一点谈虎色变，我们不如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请我们的赵医生跟大家聊聊血栓通常来说一般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不利的反应。赵医生你好。
你好你好。
我想问问您，就是说血栓可能的成因有哪些呢？
血栓呢，实际上呢是血管内形成的一种血液凝结，我们通常也称之为凝血，实际上呢凝血的是人体抵抗出血的第一道防线。比如说当我们伤害自己的时候或者是受伤的时候，我们的凝血系统呢会形成塞子，我们也叫它为密封件，以保护我们避免流失过多的血液啊。我们有很多凝血因子会参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我们治愈以后，我们的身体呢通常会分解这些血块，但有的时候呢有些血块呢也会不适当的形成，或者是在受伤后无法溶解，形成并长时间的停留在血管中，形成血栓。它可能是造成一个血管内的不完全的堵塞，那么我们就会说这种现象呢叫做血栓形成。它可以形成完全性的栓塞，它也可能和其他的比如说一些钙离子啊，或者是我们血管内的一些轴样斑块啊混合在一起。当这些斑块呢凝结在血管内的时候呢，它不掉下来对你也没有什么伤害，但是当这些凝块分离并穿过血管达到身体的某一个部位的时候，那么呢它就可能形成阻塞性的疾病。血栓呢可以有两种类型，一个是动脉血栓，还有一个是静脉血栓。动脉血栓呢会阻塞动脉，动脉呢是将血液从心脏带到身体的其他的各个部位，动脉血块会阻止血液流向心脏和大脑，就会导致心脏病，或者我们说心梗，或者是中风，这是一种缺血性的中风。静脉血栓呢是指静脉中的血块，静脉呢是将血液从身体的其他部位运送到心脏，在肺里面进行一个氧的交换，这会形成一个深静脉血栓。比如说在我们的腿部的深静脉血栓啊，或者是流向肺部的时候呢形成肺栓塞。
几乎每个人在一生中肯定都会经历这个血栓，因为这种凝血本来就是一种保护机制，是吗？
对，凝血实际上对我们人体是一个保护机制，但是当这个机制受到很多影响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危险因素呈上升趋势的时候，那么呢就会在某些人身上几率呢就会高一些，比如说吸烟，比如说肥胖，有一些家族因素，本身有一些胰岛素抵抗，或者是荷尔蒙，在一些年轻人中间有一些比如说休闲药物可卡因的使用，那么它都可能使这些它的危险因素上升，而使这个患病率呢上升。
一般来说我们有可能能预防血栓的形成吗？
有可能预防的，我觉得首先我们要保证自己的身体是一个健康状态，对吧？因为血栓的形成它有其他的几种因素，比如说动脉轴样硬化，或者是非动脉轴样硬化，或者它本身就处于一个高凝状态，就是血液比较粘稠，比如说他的胆固醇比较高，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人，他本身就可以处于一种高凝状态，或者呢是用一些药物的滥用，所有的因素之间它都有相当大的重叠性。现在我们发现呢，在50岁以下30岁到40岁之间的男性中啊，发病率有所增加。女性也有，女性有8%的动脉粥样硬化的提升趋势。那么男性呢，在这个年岁之间的男性呢，有20%的几率，尤其是抽烟，抽烟它的发病率92%。
已经发现有年轻化的趋势，而且这些年轻化的趋势跟我们这种不健康的作息啊、生活习惯其实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这么理解。我们有可能能提前知道，就是说我们身体内部血栓形成已经造成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或者有这个隐患了吗？
一般来讲呢，我们在澳大利亚呢有45岁到49岁年龄段的人有一个筛查，但这个筛查呢还不是很特别的指向这个血凝这一块的或者血栓这一块的。这筛查呢主要是筛查它对得糖尿病的几率有多高，筛查它对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有多高。那么通过这样呢早期预防早期诊断达到一个健康或者亚健康的标准。对于斑块来讲的话呢，如果说我们认为在临床上筛查，我们认为他有吸烟、有家族史、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肥胖，而且呢是这个血栓形成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增加，尤其是这种久坐不动或者是一些行动不便啊、很少运动的这些人呢，很可能会做一些筛查，比如说有一些影像的筛查。对吧，无论是颈总动脉啊或者是冠状动脉，它都可以有影像来看它的这个斑块有多少。但是这样的筛查如果说它不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病人的话呢，这个是要自费的， Medicare 不 cover。
所以还是有一些这样的筛查项目和方式避免这种血栓形成引发的这种严重疾病。那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很严重的血栓隐患已经在我们体内产生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及时发现的呢？有这种情况吗？
一般来讲的话还是跟基础疾病相关的。
嗯，
比如说有人他有基础疾病，卧床久坐不动，住院的，手术以后有重大创伤的，比如说有车祸跌倒啊、头部受伤啊、感染啊，或者是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活动性癌症，接受化疗或者是一些含刺激素的避孕药和激素替代疗法，甚至怀孕、肥胖、角度麻痹、心脏病，或者有血栓家族史，有一些遗传的获得性的血凝障碍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人群，他得血栓的几率会很高，那么这些人呢，他就应该要提前干预，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健康，对吧？然后呢，就是通过运动。对吧，适当的运动，然后饮食疗法来保证这一点的。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心律不齐的病人，有一定年龄嘛，我说的不是年轻人，他有一定的基础疾患，然后呢比如说他有高血压，然后呢他发现心跳不好，心慌，甚至有心痛，但是他不是心绞痛，那这样的病人他可能有这个房颤。那有房颤的病患者呢，他得脑梗的几率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这些人呢都是需要提前用药提前预防的。很可能呢不是针对他的房颤去做治疗，如果是一个老房颤的病人，但是一定要防患于未然。首先要怎么保证他不得栓塞性疾病，不得脑血栓。这是我们临床很大的一个着眼点。曾经有一个客人比较肥胖，也是高血压病人，出现房颤，然后我们一直不断的在要求他要进行干预，他一直没有听话，然后我们把他转给心脏科医生，心脏科医生呢也提出同样的要求，他也没听，最后他得了中风。有高风险人群是一定要进行干预的。
其实听医嘱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医生这边一而再再而三的如果建议您去进行干预，那还是以保证我们自己的身体最为重要，还是听医嘱来进行筛查，防患于未然吧，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理解。
对对对，尤其像这个我们亚裔或者印度裔人，他心脏病啊或者是心血管疾病，他的患病率呢是成比例上升的。我在这里呢希望呢大家呢45岁以后每年都应该做着评估和筛查，去看你们的家庭医生，做到呢早预防。
血栓塞所造成的这种疾病一旦形成之后还有没有治愈的可能性呢？
应该说它有个时间窗，如果说它是在4小时到12小时之内呢，它治愈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会 溶栓。溶栓呢最安全的方法呢是使身体自身的血块溶解，这个过程生效，尽管有些血块不会消失，可能需要好几周甚至于好几年的时间去溶解。比如说肺栓塞的病人，他可能需要好几年去溶解他的栓塞，他有很多小的栓塞在肺部，这些人呢一直是感到胸口比较闷气不舒服，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胸痛，比如说旅行四小时或者坐飞机四小时高风险因素的人出现这样的症状，那么他应该要去医院或者要去看医生去做一个彻底的检查，因为这个溶栓过程它是需要时间的，越早越好。也有呢是通过比较大的血块，那么它可以将这个溶解药物直接注入到血管中，溶解呢最近形成的新的血栓凝块，它有出血的风险，也有呢通过外科手术直接清除血块的，这个手术的过程中间有可能进一步增加血块形成的风险，但是这个风险并不大，如果是在这个窗口期。
您在这里提到了一个窗口期，也就基本上是告诉大家，如果出现症状比如说中风，那么及时去接受治疗，溶栓就有可能会治愈这类的疾病。但是我们也经常看到，就是说一类中风患者一旦中风，那么当然他年纪比较大了，他之后再中风的可能性就会很大了，这是不是就是说血栓塞就过了这个窗口期是没有办法去治愈的呢？
要看具体情况，比如说颈总动脉就是在我们颈部，在这里面的它这个血栓的形成会比较慢，可能会有一两个星期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形成一个阻塞，发病非常非常缓慢，很多人呢不感觉到的，过了这个窗口期它的治疗呢愈后吧就是不大好。而且呢这个中风呢有两种，一个呢是缺血性中血栓形成阻塞血管以后，它阻塞了血液的正常流经循环系统。另外一种中风呢，我们说是一个出血性中风，就血管爆了，不是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内容。
对，
保证一个正常体重，一个身心两方面的正常状态，血压要稳定啊。有高血压的病人一定要把血压稳定在正常范围，有糖尿病的病人一定要控制，抽烟的客人呢应该停止抽烟。喜欢用一些休闲药物的人呢也要少用一点，因为我们现在啊大概有45%的年轻人至少会接受过一次休闲药物，这个比例还是蛮大的。我们看到不少用过休闲药物以后形成脑血栓的，我觉得是每年都应该去看个一次两次三次医生，然后呢做一个客观的临床评估，对防治疾病呢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都有好处。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